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姊妹平安，欢迎收听环球电台今日灵粮节目。这是按章按节查考圣经的节目，查克老师在这次今日灵粮节目中要讨论以下的预言。
所以他对玛利亚说，这孩子将会成为众人极大的祝福，但是同时也会使你自己的心被刀刺透。这个话呢，是为了让玛利亚做好心理准备，将会有那么一天，他要目睹这个孩子被挂在十字架上，他会经历到极大的折磨和痛苦。
路加福音的作者用非常准确而且是按着年代广泛地记录了基督的特殊生平。在这次的今日灵粮节目中，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查考我们所熟悉的耶稣的事迹。当我们仔细思考圣经中这些记载的时候，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动工，愿圣经的话语在我们内心产生新的活泼的启示，使我们能够更深的委身，更愿意服侍主。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分享今天的信息，我们将进入路加福音第二章第一节。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欢迎您收听今日灵粮节目，我们一起来从主的话语中得到心灵的滋润。今天我们查考路加福音的第二章。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一到第七节里说，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这是居里纽做叙利亚巡抚的时候头一次行报名上册的事，众人各归各城报名上册。约瑟也从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上犹太去，到了大卫的城，名叫伯利恒，因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要和他所聘之妻玛利亚一同报名上册。那时玛利亚的身孕已经重了，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当那些日子那时罗马帝国开始有了雏形了。起初呢，罗马帝国是由好几个将军共同统治的，但是渐渐的权力呢开始集中到一个人的身上了，到最后该由沃大卫将军控制了整个的局势。他跟随收养他的伯父，就起了该撒这个名字。亚古士都这个名字呢，就是罗马参议院赋予他的。最后他夺取了控制权，从此呢罗马就由一个人来统治了。罗马的参议院决定要给他一个头衔，于是呢就建议称他为罗马的皇帝，但是呢他不接受这个头衔。然后呢他们就说，这样吧，我们就称你为罗马的独裁者好了。可他呢也不喜欢这个称呼，所以最后他们终于想出了亚古士都这个头衔。这个头衔背后的含义就是属于众神的意思。他说啊，这个我喜欢，于是呢他就叫做该撒亚古士都。这个人呢在那个时候是地球上最有权势的人了。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一节里说，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在罗马呢有一个小省份， 离开罗马，离开罗马首都非常远的一个小小的城镇，叫做伯里恒。这个小镇的名字根本就没有人听说过。那儿呢，有一对夫妇，他们都是属于大卫家的后裔。当该撒亚古士都有命令下来了，叫天下的人民都要报名上册，都要去申报户口，实际上就是要去交税。所以他们遵从该撒亚古士都的命令去申报户口了，他们必须回到自己的家乡伯里恒去。很有意思的是，考古学家在埃及啊找到了这个有关资料，说到老百姓要回家乡去报名上册，要申报户口的事，所以就完全证实了圣经的这段记载。玛利亚虽然这个时候呢有孕在身，但是因为罗马这个独裁者下了一道命令，所以玛利亚和约瑟就顾不了身怀六甲的种种不便了，也只能长途跋涉。在那个时候，由于缺乏交通工具，他们要走很长很长的路，要从拿撒勒到伯利恒去，为的是要遵从命令，顺服罗马这个独裁者的命令。当那些日子，约瑟离开了在加利利的拿撒勒城，下到伯利恒去，因为他本是大卫一族一家的人，他要去登记，或者说他跟他所聘的妻子玛利亚以及腹中的小孩一起要报名上册。路加福音说，他们在那里的时候，玛利亚的产期到了，就生了头胎的儿子，用布包起来放在马槽里，因为客店里没有地方。这个很有趣啊，假如你是神，你会希望你的儿子在什么地方出生呢？有意思的是，神降临眷顾了人世，客店里竟然会没有地方让他落脚。我想啊，这似乎是预兆着耶稣的整个人生，因为即使到了今天，还是有人拒绝让出心灵的空间来接纳他，他们让出时间和空间给别的事情，但是呢，却容不下耶稣。耶稣呢，似乎是被一般的社会群众拒之于千里之外，没有他的地位。但是不仅仅是这样，这不过是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件事的。让我们提升一个层次，朝下面看看。早在这件事发生了700年前，在这对年轻的夫妇冒着妻子有身孕的紧要关头，长途跋涉从拿撒勒走到伯利恒去之前，早在700年前就有先知弥迦预言说，伯利恒以法他呀，你在犹大诸城中为小，将来必有一位从你那里出来，在以色列中为我所掌权的，他的根源从亘古从太初就有。这是弥迦书的5章2节。先知弥迦老早就预言伯利恒就是弥赛亚的降生地，所以当我读到圣经说，当那些日子，该撒亚古士都有旨意下来，叫天下人民都报名上册，约瑟必须回到伯利恒去报名上册的时候，哎，我就明白这整件事情了。因为神曾经预言弥赛亚要在伯利恒降生，其实真正在掌管着这一切的并不是那个坐在罗马皇位宝座上的那个小人物，他呢只不过是个傀儡而已。他想大权在握，想统治全世界，其实啊他并没有得到啊。那位降生在伯利恒的婴孩才是最终真正君临天下的掌权者。你瞧，神面对一个难题，玛利亚和约瑟原本住在拿撒勒，可是先知却预言说那个小孩将在伯利恒降生，脑筋正常的夫妻绝对不会在产期要到的那个时刻千里迢迢从拿撒勒一路走到伯利恒去啊。那么这个难题怎么解决呢？ 神总该早想办法了，让他们动身到伯利恒去啊。于是呢，神开始在幕后策划了。该撒亚古士都就命令，传朕的旨意，天下人民急速报名上策，不得违命。臣遵旨。好，该撒以为自己掌握着天下大权了，其实呢，他不过是在配合神的目的，是为了要应验早在700年前就已经宣称过的目的。所以玛利亚和约瑟必须赶在孩子出生之前回到伯利恒去。孩子出生的事件过程中，让我们看到有许多单独处理和面对的情景。玛利亚生下了头生的儿子，用布包裹着婴孩的襁褓布，把它包裹得妥妥当当的，把它放在马槽里。通常呢，孕妇生产的时候总有个接生婆来帮忙接生吧。婴孩一生下来就用襁褓布把它包得妥当，还要细心的照顾。但是呢，玛利亚却没有人帮忙，她要靠自己。你一定还记得，她当时只不过是16岁半，最多17岁左右吧。在马槽里生孩子，马厩是当时人们养牲口的地方。但是那个婴孩成全了神的应许，因为他就是神，降临人间要救赎世人。哇，真是多么奇妙的故事啊。好，我们继续看路加福音第2章的第8到第10节。经文说，在伯利恒之野地里有牧羊的人，夜间按着更次看守羊群，有主的使者站在他们旁边，主的荣光四面照着他们，牧羊的人就甚惧怕。那天使对他们说，不要惧怕，我报给你们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大喜的信息是关乎万民的啊。路加福音第2章的第11到15节继续说，因今天在大卫的城里为你们生了救主弥赛亚，就是主基督。你们要看见一个婴孩包着布卧在马槽里，那就是记号了。忽然有一大队天兵同那天使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他所喜悦的人。众天使离开他们升天去了。牧羊的人彼此说，我们往伯利恒去看看所成的事，就是主所指示我们的。主的使者向这些牧羊人显现，我认为这位使者就是天使长加百列，可我没有什么证据啊，只是一个强烈的预感而已。因为我们知道加百列是不能守住秘密的，我们也知道他参与安排这个婴孩出生的一系列的事情。现在呢，他差不多已经大功告成了，这个婴孩降生了，是平安出生的，包在襁褓布里，他要功成身退了。这个婴孩啼哭了第一声，现在呢在马槽里安睡的。加百列心里想，哎，我的使命完成了，事情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令人兴奋的事情刚刚发生了，神成为人的样式降临世人当中，要救赎他们。哇，这是个多么重要的消息啊！每个人都要知道，但是没有人是醒着的。加百列观察整个情景，看到耶路撒冷那边有忽隐忽现的火光，哎，好极了，他赶紧过去，看到是有人醒着的，就对他们说，嘿，老兄，好消息啊，你们听着，今天在大卫城里救主已经降生了， 主基督弥赛亚，你们可以找到他的，他用布包着呢，躺卧在马槽里啊。当然，随着有一大堆的天使显现，他们赞美神说，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于所喜悦的人。这是一幅多么令人兴奋的场面呢、啊、这个故事我一提起来就非常兴奋呢、啊。路加福音第二章呢16-21节继续记载说，他们急忙去了，就寻见玛利亚和约瑟，又有那婴孩卧在马槽里。既然看见，就把天使论这孩子的话传开了。凡听见的，就诧异牧羊之人对他们所说的话。玛利亚却把这一切的事存在心里，反复思想。牧羊的人回去了，因所听见、所看见的一切事，正如天使向他们所说的，就归荣耀与神，赞美他。满了8天，就给孩子行割礼，与他起名叫耶稣。犹太人通常在婴孩出生的第8天给他行割礼，这是一种重要的仪式，即使碰上安息日，他们也照样进行，在第8天给孩子行割礼。这是他们在安息日破例获准进行的很少数的事情之一。他们给他起名叫约书亚，这是希伯来文的说法。路加福音第2章21和22节继续说，这就是没有称胎以前天使所起的名，按摩西律法满了洁净的日子。玛利亚生了个男孩，他必须进行40天的洁净仪式。如果他生的是个女孩，那就要进行80天的洁净仪式。好像是在惩罚你生了个女儿似的。那个时候呢，满了40天洁净的日子了。路加福音第2章22节继续说，他们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要把他献于主。40天的洁净期过了，犹太人要到圣殿向耶和华献祭，通常呢是带着一头羔羊和一只鸽子。如果是贫穷人家呢，他们可以用2只雏鸽来代替羔羊。那么路加福音的第2章23节继续说，正如主的律法上所记，凡投生的男子必称圣归主。事实上，照犹太律法规定，凡是投生的男孩子都要归给耶和华。后来事情变质了，他们可以把长子赎回去。所以最后呢，神拣选了利未人，他们付钱给利未人代替自己的投生儿子，奉献给神，侍奉神。所以约瑟和玛利亚把投生的婴孩带到圣殿，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路加福音第2章24节继续说，又要照主的律法上所说，或用一对斑鸠，或用2只雏鸽献祭。这是穷人献的祭物，这就表明了玛利亚和约瑟都是贫穷的。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啊，因为耶稣呢，必然在一个极为贫穷的家庭里长大，他了解我们在穷困生活中的种种挣扎，所以耶稣是完全能够体会我们的苦难，也顾念到我们的需要。路加福音第2章25和26节继续说，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面，这人又公义又虔诚，素常盼望以色列的安慰者和平来到，又有圣灵在他身上。他得了圣灵的启示，知道自己未死以前必看见主所立的基督。西面呢，是个与神同行的人，一个敬虔的长者。神对他说，在你未死之前必然有机会看见主所立的基督。 路加福音第二章的第27-32节继续说，他受了圣灵的感动，进入圣殿，正遇见耶稣的父母抱着孩子进来，要照律法的规矩办理。西面就用手接过他来，称颂神说，主啊，如今可以照你的话释放仆人安然去世，因为我的眼睛已经看见你的救恩，就是你在万民面前所预备的，是照亮外邦人的光。他是谁呢？又是你民以色列的荣耀。西面预言说，这孩子要成为亮光，不但要照亮以色列，也要照亮整个世界，照亮外邦人。好了，弟兄姐妹，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讲到这里。下次呢，我们继续来看路加福音的第二章。
亲爱的朋友，弟兄姊妹，非常感谢查克老师的分享。您对以上的信息有什么疑问吗？如果想更加深入了解基督教的信仰，以及有关基督耶稣的福音，或者对于圣经的真理有不明白的地方，欢迎您来信跟查克老师联系，他很乐意在信仰上，在真理上帮助你成长。您的来信请寄到环球电台的通信处，请写清楚，给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收。查是考察的查，克是克服的克。查克老师等待您的来信。我们看到那些渐渐导向耶稣降生的事迹是由神自己所定律的，这是必然的。人类的救恩计划只能够从父神而来的。查克老师也指出，路加福音前两章给我们看到这个计划开始成型了。一会儿查克老师还有重要的提醒，请您继续留意收听。弟兄姐妹，下次的今日灵粮节目，查克老师要带领我们查考有关施洗约翰的早期事工，请留意下次的节目，也介绍其他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学习主的道，灵命长进。好，现在请查克老师做节目的点评。
亲爱的弟兄姐妹，耶稣说，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这是耶稣的一生的负担，他要遵行父神的旨意。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我听过很多人说，啊，我知道我要做那件事啊，但是呢，他并不是想尽力的去做。我们因为本来就有很多想要做却没有去做的事。当一个人说我应当，请注意听啊，那就是接近生命的真正目标核心了。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好了，听众朋友，弟兄姐妹，我们今天的节目呢就到此为止。下次的节目时间中，我们再一起来研读分享圣经中的宝贵信息。下次请您能够准时的收听本节目，我们在下次的节目时间中再见。
欢迎登入www.ccrchina.com 浏览。 本节目是由加利福尼亚州科斯塔米萨各个他教会查克史密斯牧师今日灵粮广播事工赞助播出。今日灵粮节目就到这里暂告一个段落，感谢您的收听，愿神的恩典常与您同在，下次同样时间再见。